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一个帮助您正确的理解圣经，激励您热切爱慕主道的全新课程。弟兄姊妹，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本研经法。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预备的基本研经法。今天呢，我们整个课程呢，今天可以说是最后一堂课。那么明天呢，24课我们会做一个整个的回顾。基本研经法呢，盼望透过这个课程的学习，帮助弟兄姐妹正确的来认识神的话语。当然更重要的，我们知道怎么样将神的话语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间。我相信有一句话呢，在这个课程中弟兄姐妹一定常常听见，就是正确的观察，正确的理解，正确的应用圣经，这是息息相关的，可以说是一环扣着一环哈。正确的观察是我们培养一个对经文观察的能力，而且是正确的眼光，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想象，而是按照经文的背景上文下理来理解经文原来的意思。所以观察经文呢，不是观察所谓我们所期待的亮光，或者我们自己想要的这种特别的灵感啊。观察的意思是我们能够真正的从经文中间找到经文作者原来的意思。观察带来解释，正确的观察才会带来解释。那么解释呢，也是依照我们所观察的这些原则方法正确的来解释，按照上文下理背景啊，各方面的文体等等呢，来解释经文。那么经文解释对了，那么很自然我们在应用方面呢，就能够产生比较强的而且有正确的一个应用。所以这三者呢是息息相关，这也是我们在小组研经的时候呢，我们谈到这个归纳法查经啊，观察、解释、应用，那么这个都是息息相关的，这是过去呢我们所谈到的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最后一堂课，我们要谈这个小组研经。那么研经呢，不只是我们自己研经啊，最有效的啊，或者说最可以引起弟兄姐妹学习研经的一个动力的方法呢，就是透过小组来学习。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一堂课会稍稍的谈一些小组研经法，当然我们也会做一些示范，让弟兄姐妹呢，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样在小组中间 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学习神的话语。好，还没有开始以前呢，我们一样低头祷告仰望主。天父，我们再次带着感恩的心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谢谢主，我们知道你的话实在是我们生命的粮，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要继续的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学习上有所学习，也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话语我们得着改变。祝福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谈这个小组研经法哈。小组研经呢，其实我们强调是一个非常值得啊使用或者说学习的一个小组的一种研经法。那么小组研经法，当然我们首先要谈呢，为什么要透过小组呢？因为小组有一个好处是，弟兄姐妹之间呢，我们彼此有一些互动。其实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啊，我们的关系不只是我们纵向的和神的这种关系，我们也需要横向的这种肢体的关系。所以在圣经里面你会发现充满了这种彼此代求、互相扶持，这种彼此互相就是一种很重要的肢体生活。而这个肢体生活最容易展现的呢，就是透过小组。那么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所谓的小组啊，坊间的一些商业团体呢，他们也看重小组，很所谓的学习小组啦、工作小组啦各方面。那么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有很多的侍奉小组啦、学习小组啦、啊探访小组啦，透过这些小组是让弟兄姐妹可以彼此鼓励、互相激励，好像 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可以互相勉励，激发爱心。所以透过小组的这种互动呢，是让弟兄姐妹我们彼此之间有更好的属灵的灵交的生活。那么今天我们要谈小组研经也是一样，透过这个小组研经，是这个小组聚集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呢，不是只是为了吃喝而已，不是只是为了交谊而已，更重要的是这个小组的聚集呢，是为了来研读神的话语。你知道神给每一个人的背景成长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话语的认识啊，我们也受到我们过去先天或者后天的一些影响，所以很可能呢，我们在读一段经文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对这段经文呢，他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不一样的这个理解。那么当然我们说过，小组研经呢，最重要的是要先理解这个经文的本意，但是当我们理解完以后呢，应用可以有很多方面的。所以透过这个小组研经呢，你会发现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彼此呢就可以产生啊很多不同的应用啊，这个应用带来小组之间大家这种互动分享。所以呢，小组研经啊是一个非常值得学习的研经法。小组有很多好处，刚才我已经说了，彼此之间的关系，培养肢体之间相爱的生活等等。那么最重要是可以一起分享，分享什么呢？分享神的话语，分享神的话语。那么让我们可以在神的话语上彼此的建造。那么小组研经呢，它所着重的精神呢，就是弟兄姐妹可以一起的参与讨论啊。所以在小组研经法里面有一点很重要，我要先强调啊，小组研经不是说啊有一个组长来带，所有的问题答案呢都交由这个组长呢来负责来讨论。不，小组研经呢着重在这个所谓的小组精神。所谓小组精神，就是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这种归属，这种分享。所以小组研经呢是着重的精神是组员的这种参与讨论。所以其实绝对不是什么呢？绝对不是这种组长一个人啊滔滔不绝的发表高论啊，拿到一段经文啊，我们看组长怎么说啊，组长呢就开始讲他自己对这段经文的研究的一些心得。当然我不是说组长的分享研经不好哈，而是一个好的组长呢，不单单是懂得啊知道怎么样去好好的研经，更重要是懂得怎么样去带领这些组员很实际的来参与讨论。那么透过这个讨论呢，不只是达到彼此互动交流分享，更重要是透过不同的理解，让我们从对这段经文呢可以有一个最全面的认识跟了解。所以这也是小组里面呢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组长不是一个人滔滔不绝的在那儿发表高论，所以让大家呢好像又是听一篇讲道一样，就坐在那儿专心的听组长讲完，然后做一点祷告，好像这个小组就结束了啊。所以呢，小组研经一定是着重组员的参与讨论。所以弟兄姐妹，下一次当你预备一个小组查经的时候，先决的条件你要想，我预备这段经文，我怎么样让我的组员可以很实际的来参与来这个讨论，很实际的来参与这个经文的讨论，以至于透过这个讨论呢，大家可以有更好的学习。好，那么另外呢，小组研经的一些好处就是形成一种所谓的氛围啊，这种氛围是彼此之间大家鼓励爱慕神的话。所以小组呢一般啊，很多教会也有小组哈。那林程在这里有一个建议，就是最好呢啊小组不要太大啊，最好是以8到10个人为合适。那么如果组别太大呢，可以试着再分小组。那么在小组里面，林程要多提一点哈，虽然讲义里面没有谈到，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小组到一段时间呢，我们就比较习惯腻在一块儿。我说腻在一块就是啊，我们彼此关系都很好啊，我们也很有很好的分享，我们彼此之间都非常的熟识啊，彼此都有带到，这个当然是很好的。但是有一个危机，就是我们忘记了小组研经也是有一个目的，就是我们要和别人分享，和别人来传福音。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单单啊定睛在如何坚固巩固我们自己的小组，那么以至于呢外来的新朋友他因为没有办法 那么投入，觉得那么有参与感加入这个小组的话，所以无形当中呢，有的时候小组会变成一道看不见的围墙，以至于很多人呢想要加入，可是呢加不进来。为什么呢？因为这十个八个弟兄姐妹，哎呀，太熟了，彼此之间他们的家庭背景各方面都非常熟，关系都非常好，以至于对一个新来的朋友呢，他就很难加入这个小组。所以小组一定要有一个管道啊，就是不是只是啊满足自己的需要。虽然小组查经呢是帮助小组的组员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更加的认识，但是我要再强调，所谓的这个小组的关系呢，这种氛围啊，是让人觉得在这个小组中他被重视，他被关怀，他被觉得被需要，以至于他也乐意更多的来参加这个小组。所以很自然，一个健康的小组一定是会增长的小组，而小组增长到一定的人数的时候呢，林成就建议呢，这个小组一定要分哈，因为如果是一大组的话呢，到后来可能啊，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就不容易有深入。当然有大组的是神的恩典啊，人数的增加，我们可以试着再分不同的小组，比方说有学生的，我们可以有所谓的学生查经小组，有所谓的这个职业青年的，我们可以有所谓职业青年的小组等等哈。那么小组研经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用这种归纳法的研经，归纳法的研经，因为小组研经呢着重在彼此的分享讨论，所以当我们观察经文的时候，有一点就是是我们一起观察经文。所以可能你可以问小组长说，好，从这段经文你看见了谁？那么很多人说，我看见了撒该，我看见了耶稣啊，我看见了这些群众哈、啊。那么从这个六合法，过去我们提过哈、啊，帮助这个组员来发现这个经文的事实，发现经文的事实，就是透过这个归纳法查经的方式呢来学习。那么组员呢就可以直接的啊来参与一些讨论。我再说啊，小组研经最重要的精神就是组员呢一定要参与进来，参与观察，参与讨论。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对神的话语彼此之间啊，我们就会有更清楚的一个认识。所以小组研经呢，最好的就是可以用归纳法研经的方式。那我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我们过去提的这个归纳法六合法哈、啊？那么这些呢都能够帮助我们在小组研经里面呢有一些学习。还有呢就是小组查经的聚会还有形式啊，我们当然也稍稍提一下，就是怎么样开始，用什么样的形式。当然我们可以先有一点诗歌敬拜，但是呢最好的就是整组一起的参与查经，或者说分成不同的小组啊。那么带领者呢要有好的预备，那么特别是在带领小组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发现很多小组的失败，也不是说失败哈、啊，就是说没有达到这个预期的效果，原因是常常组长呢就扮演一个好像啊这个唯一的一个角色了。那么带领者其实当然要有好的预备，但是千万不要自己在那里天马行空任意的发挥。那么这是小组里面呢我们所谈到很重要的。那么另外呢，在小组查经啊，其实我们谈一点小组的生活啊，小组里面呢要保持组员中之间的这种隐私。怎么说呢？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对这段经文我们有一些理解，很多人可能从这段经文里面产生了生活中的应用，比方他可能最近遭遇了一些挣扎，遭遇了一些感情上的问题啦，或者遭遇到工作上的问题等等啊，或者说有一些的困扰等等，那么他可能透过这个经文的应用啊分享出来了。那么在小组中间我们就要特别留意哈，就是当我们听见组员这种分享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彼此的支持，彼此的扶持，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我们要懂得保持这个组员的隐私，换句话说就是隐秘哈，要替他保密的。所以一般小组呢，林成也建立弟兄姐妹呢，建议弟兄姐妹可以建立一个所谓的小组公约，在这个约定中让组员和组长呢，我们自己来定一个约定。比方我们约定每一天我们有20分钟自己灵修的时间，我们规定，我们同意每一天呢，我们一起为组员，一个组员或两个组员 的需要，我们彼此代祷等等。那么当然这个公约你可以自己按着自己的需要呢，来试着写下这个所谓的小组公约。那么这样的话呢，让组员和这个组长还有对整个小组的参与感呢，就会非常非常的实际的。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再回来继续谈小组查经。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谈这个小组研经法。刚才我们提到小组的一些原则哈，那么很重要的就是在小组研经里面有一点呢，凌晨还是在提醒弟兄姐妹，就是我们也一定要在组员组长之间呢，弟兄姐妹中间呢，我们要有一颗谦卑的心呢，爱慕主话语的心来学习。那么千万不要在小组里面攀比，所谓攀比就是说啊，在组员中间来显示自己的圣经有多么的纯熟，哎呀，这段经文我读过好几遍了，我已经很了解这段经文。那么当有这样攀比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无形当中一些刚刚加入的这些新的组员，他可能心里觉得不舒服哈，会觉得不痛快。为什么？觉得说哎呀，这有什么好比的呢啊，可能有的人甚至就软弱，说是啊，我信主才不过半年的时间，我哪里比得过张弟兄李姐妹他们对圣经的这种纯熟度呢？其实当我们加入这个小组查经的时候，弟兄姐妹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一定要学习谦卑，学习谦卑。更重要是别人啊，能够帮助组员之间呢，能够彼此感受到一种氛围，就是我们真正的爱慕主的话语。还有呢，在小组研经里面呢，除了这个研经的聚会时间以外，有一点就是我们要学习呢掌握时间啊。所谓掌握时间，就是比方我们这一次小组研经是20分钟，那我们就真正的设定20分钟，不要一次的研经就查了一两个小时的查经，那么可能会吓到一些新来的朋友啊，觉得说哇，每一次的研经都需要这么长吗？其实我们就设定一个大家觉得舒服、觉得共通、可以接受的一个时间，学习掌握时间。还有呢，和组员之间呢，我们可以有彼此的互动，我想这是在小组研经里面也是很重要的。那么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可以用这个归纳法查经呢，我们来做一个示范哈。我们可以用诗篇23篇呢，来做一个归纳法查经的小组查经的示范。那么首先呢，观察，观察是什么意思呢？观察就是抓住经文的主题真理，抓住经文的主题真理。那比方我们要请这个弟兄姐妹呢，很快你可以把诗篇23篇呢速读一次。好，我们用一点时间，你很快速读一次，你带领弟兄姐妹呢把这段经文我们很熟的诗篇23篇速读一遍。然后呢，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就是由一个或两个弟兄姐妹呢把经文从头到尾仔细念一遍，在念的同时呢，组员可以在心中默念这个经文。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开始注意经文的上下文历史背景。比方诗篇23篇的历史背景是大卫啊，是这个撒母耳上大卫被扫罗追捕的时候所写下来的。好，还有呢，我们要留意啊，观察经文的时候要留意这个重复的字、关键的字啊。比方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的牧者，这个我，耶和华，我，这里有你、他、你、我这些字重复的很多。那么这个表示呢，诗人大卫他和神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比方当你去读诗篇23篇第1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你会问，为什么大卫不用我们的牧者呢？神不是我们的大牧者吗？为什么用我呢？就说明了这个亲密的关系。还有呢，我们要试着找出主题的重心，牧者牧羊，他的杖他的竿引导我啊，我这个出入得草吃啊，神的杖神的竿引导我们。所以借着牧羊人和羊之间的关系呢，就表达出了耶和华神和作者之间的那种关系，而这种关系也是神和我们的这种关系啊。这样思想呢，你就发觉我们能够比较集中在经文的观察里面。还有呢，就是将经文分段，那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神怎么样引导我呢？诗人说他的杖他的竿引导我，那么而且呢不致缺乏，所以这边讲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还有呢在我敌人面前，还有说在神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这些呢都是啊经文的一些分段啊。那么另外呢，我们可以用所谓的六合啊，六合六合，那么来发问，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为何如何。好，那么这是我们对经文的一个观察。好，接着我们来看解释。解释是什么呢？解释就是借着观察得到的事实呢，找出这段经文的一个主要的线索，一个主线呢、啊。比方耶和华这个用这个和来发问呢，解答我们得到了，就是说神到底是谁？这位神耶和华神是谁呢？他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是他的羊群啊，羊群。所以观察和解释之间呢，是需要有一个所谓的客观性的。那么在撒母耳记上当中呢，我们就提到大卫本身呢是一个牧者，那么他体会到啊，这个牧者为了保护羊群所做的一切，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去和野兽搏斗，而且呢这个时候大卫是在逃避扫罗的追杀，所以他由神如何保护他不受扫罗的逼迫，领会到神就是我们的牧者，保守我们如同牧人保护羊群一般。那么这个就是所谓从观察里面的解释的一个客观性。还有呢，就是诗篇的重点呢，在于指出神是我们的牧者，他也必定保守我们，使我们不致缺乏。所以不论是在优渥的环境或困苦的生活中，其实我们都啊，他都与我们同在。那么同时第六节，诗篇23篇第六节啊，我且要住在他的殿中直到永远。那么神应许我们可以住在殿中直到永远。所以呢，如果我们用诗篇23篇做一个例子，你会观察到呢，诗篇23篇呢表达出神和我们的关系，还有牧者和羊群的关系，当然更显示出了神的能力。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神都保守我们，使我们不至于缺乏。神更是我们人生中唯一的信靠和盼望。好，那么这是诗篇呢、啊、我们23篇所做的解释。那么接下来就所谓的应用了，我们怎么样把这篇诗篇呢应用在我们生活中间？那我们可以从直向和横向两方面来思考。那么直线方面呢，大卫和神的关系就体会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么我们跟神的关系，体会到我们在生活中不必为我们所需要的烦恼忧虑，因为神使我们不缺乏，是不是？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呢？我们应该顺从神的引导，行走在义路。什么叫义路呢？可以说是神的标准，义这个字是神的标准啊，行走在义路上，走在神所要我们走的一个路上，那行走在义路，不偏行己路。其实不论我们遇到任何的困境啊，行过死荫的幽谷，生命中有很多死荫的幽谷，我们怎么样去应用？弟兄姐妹，也许你现在正在遭遇一个死荫的幽谷，可能是一些啊家庭的问题、健康的问题，或者工作的问题，或者其他方面的问题，我不知道啊，但是可能对你来说这个就是死荫幽谷。但是当你读到这篇诗篇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应用神怎么样在死荫的幽谷里面保守我们，神与我们同在， 而且神应许拯救我们，他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还有最后就是诗人他跟神的关系，他说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他说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那么这种住在神的殿中的意思是和神啊日日夜夜与神有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那么另外横向呢，我们就发现这包含了三方面，对神，耶和华神是供应的神，蛮有能力的神，有怜悯慈爱的神，耶和华神是这样一位神。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认识如何？我们怎么样认识我们所信的神？耶和华是对我来说，对你来说，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还有对自己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学习不为生活，不必为这个生活忧虑啊，我们要顺从神的引导啊，走这个义路。我们看见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同时呢，对别人方面呢，我们可以透过这一篇诗篇呢，我们看见鼓励的信息，彼此带导的信息，还有我们可以一起同心的为神做见证等等。所以这个小组研经呢，我们用这一篇诗篇呢，你发现从诗篇二十三篇这个观察解释应用上，我们就很实际的能够找出来。那么我再说啊，这个观察解释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留意啊，这个所谓的啊经文作者的意思。那么用六合法抓住主题啊，啊仔细的阅读经文，那么解释应用，那么在生活中我们可以啊实际的应用。那么应用呢，是把圣经的信息实践在日常生活中间。我们可以用几个问题呢，在小组中啊，如果在一个小组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带出一些应用来。我们用几个问题呢，在小组中可以彼此讨论。比方有什么榜样我们可以去效法的，或者说有什么罪恶我们应该要避免的，或者说有什么应许我们要掌握的，神要我们掌握的，还有呢，就是有没有什么命令是神要我们去遵守的，还有有什么条件是我们要配合的，神的应许神的恩典是不是啊？有什么条件是等着我们去支取的，还有呢，最重要有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要修正要改正，那有什么挑战，神给我们什么样的挑战我们应该要接受呢？好，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小组里面的应用的时候我们可以啊很实际的来操练的。那么小组研经啊，我再说我们谈了这么多，小组研经最重要的弟兄姐妹就是要让组员们可以开放讨论。那么对于一些有争议的议题呢，我们可以放下主观的见解，比方我们千万不要在小组里面谈什么三位一体啦，我们谈一些啊这个预定问论啊，是属于亚米念派的还是加尔文派的，这些呢其实是还没有定案，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面对这些争议的议题呢，我们要放下这种主观的见解，那么可以客观的啊多听听其他组员的看法。所以小组查经，我再说，不是讲道，不是一个人一言堂哈，不是组长在那里从头讲到尾。小组查经呢，也不是单单的查经，而是透过查经研经，培养彼此之间那个情感，还有更重要是那个属灵分享交流那种带导的生活。所以这是我们在小组研经法里面我们需要特别留意的。好，今天的课程到这告一个段落，下一堂时间呢，我们就会对这一次的课程做一个总结了。欢迎你收听。